请收听有声书，倾听观音子民的心声。陈真著，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，由学艺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自扬播讲。
只能跟着改变走。60年代在印度出生的子民，我是1964年12月在南印度北部西藏人筑路队中出生。我的父母亲是来自印度边境的牧民，他们养绵羊、山羊。我的父亲听说尊者已逃走，之后中国军队在村庄附近建军营，他感到不安全，和一些村民决定逃走。他们和边境的印度人关系很好，因为互相有交易，所以有30-40户人家贿赂边境的印度村庄的首领，给了很多只绵羊，因而拿到印度证件。边境印度的文化是喜马拉雅山藏族文化。父亲逃出来之后又回去2-3年，他看到劳改馆和人们被判死刑，牢里用残酷的刑法，村庄的首领和法师们不是被杀就是送进不同的劳改馆。大家被教育要唱反对西藏上层社会的歌，大家唱现在你自由了，从古老的政府解放出来。过了2-3年他又逃出来，然后修路时认识母亲结婚了。父亲是半牧民，母亲是100%牧民。到了印度唯一的工作就是修路，一直到1971年后才送到南部的难民村安定下来。逃出来的人中80%都是修路的，西经的路都是西藏难民修出来的，马纳里和库鲁的山路也是难民修出来的。他们住塑料布帐篷，我是那段时候出生的。父母亲都需工作，不然没有收入。我们睡在树叶上，没有床垫，吃的是军队的剩饭、剩菜、剩饼和剩豆子汤，父母工作之后带回去给小孩吃。西藏家庭教育孩子区分善恶，这是传统。5-6岁时父母亲告诉孩子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如不要杀那小虫，你会造恶业，如果救他们一命则积福报，不要偷，不要说谎，要诚实。其他文化强调权益，而西藏家庭教育是区分善恶，一代一代如此教育下来，对三宝、佛、法、僧有信心。父母亲的村庄没有法师，要走4天路，起码10到12小时就是扎什伦布寺。班禅喇嘛住西地，人们去那儿听法。村庄有破旧的从古老的时候留下来的寺庙。有位来甘孜区的人，他找到为有钱人家放牧的工作，他喜欢打猎。有一天他杀了一只鹿，他将鹿的尸体带回家，放在帐篷的入口。晚上睡觉时听到狗叫，他想也许狼要来吃他的鹿，赶着出去时脚踩到鹿角，刺穿了他的脚，他病了1年不能走路。他生起了忏悔心，后悔打猎，他将心转向修行。他去拉萨找师父并朝普陀宫、大昭寺，也去其他地方朝圣。在回家路上他遇到一位仁波切，他问师父有没有修持佛法的缘分。师父告诉他，你需先消业，重新修荒废的寺庙，并要请一尊佛像安放在寺庙。他来到我父亲的村庄，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以及7位村民帮他的忙。他接旨闭关，并且留下来协助村民，做他们的师父。后来逃离时也协助他和村民一起逃。他76岁在西京修路时过世，他也需要修路。 当时他还有七八位僧人和他一起。在父亲的村庄有100户人家，只有35户人家逃走。我们的村庄是依止斋神伦布寺的班禅喇嘛为师傅，村庄需付税给斋神伦布寺和中央政府，有些直接付政府，有些供养寺院。征税是每3年计算一次，看地的大小，养多少只等等。3年之间，不管是家产的穷或富的改变，每年必须付定好的税金。如果欠收或收入减少，也得借钱来付税。有谷税、财税、肉税、羊毛税、木材税、牦牛税等等。父母亲当然谈到中国占领西藏带来的灾难，很多人被杀，有很大的改变，逃出来的有机会受更好的教育，不同的命运。老一辈的告诉子女要收回家园，而且要我们有一天要回去，虽然有好的新生活，还是要回去。政治情况不是单一靠一个国家的，也要看邻近国家文化的改变，很多是不能阻止的改变，只能跟着改变走。历史上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，要向历史学习。我们的历史分口耳相传的和正式记录下来的，民间传说是口耳相传的，好比西藏歌剧中的传奇性的国王和皇后，是不是来自几千年前的印度？宗教传统的舞蹈有讲因果善恶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时，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故事等等。一般人是经过民间戏剧学习因果和做人的道理。